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哎，今天我们听众朋友快要脱离苦海啊，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加拉太书呢，这个翻来覆去的鳌排骨啊，快要讲到我们还没讲的地方了。我们上次走到哪里啊？是不是第四章的开头？后面一根骨头我们找了没有？
找了。
是什么？
这一段就是十二节到十九节。
陆家今天对答如流，有备而来。
就是如今十六节，如今我将真理
告诉你们，就
成
了
你们
的
仇敌吗？
仇敌吗？今呢？
其实它没有几节圣经啊。
哎，对对对对，所以很容易啊。
我就选了十五节，
只挑一根也可以啊。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
这些写当时嘛，那时你们若能行、
嗯、啊，所以你如今
他的追忆他以前，
哇，你这都是文法经，
跟蒙哥查经查多了都是那时那日子，因为所以我就天天挑这些。
这叫调理，养生读经法。后面呢？
就是因为这三节里面挑一节还不是很好听。
哎哎，所以这个经还是有点学问的。所谓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讲的不错。这里面两个重点，一个是如今，一个是我。这个骨头后面一节呢是你们的仇敌。你前面一根筋的重点是讲到，
那就十七节了。
对对对对，是讲到信徒与我的关系。后面一根筋呢是挑信徒与那些人的关系。
没错，这十七节了。嗯，
前面你无论是哪一节都可以，你们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耶稣基督。但是后面呢，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那这样我们就大概晓得他这整个的段落主要在说什么。好，再往后我们快要讲到我们还没讲过的地方了。
总共十段嘛，总共先分了十段。
我们讲了十段呐、啊，加拉太十段。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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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刚才是第七段嘛，第八段是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七节。
第二十七
节。骨头就是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
是
两约。
那金呢？前面一根金你叫什么？
就是二十二节，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
我们还是要回到，他虽然讲是这两个比方，这里面有哪些新的观念，有哪些最重要的观念在里头？
新的观念，一个是生子为奴，
对，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就是自主的。
比较特殊的就是有一个血气跟应许。
对啊，按照血气生的呀，但是他前面不是讲了吗？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
对对对。
然后连起来呢，你再把它
就是使女对血气，
使女生的对
对
对
对这个地上的耶路撒冷西奈山、
嗯，
那自主的对应许，对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在上的耶路撒冷。
嗯，在上的耶路撒冷。
对。所以只要把这几个观念抓起来，我们大概就可以不打开圣经还知道他在说什么。
嗯，那就是说不能用一节了，就是把这几个重点词给画出来啊。
里边应该有足够的词或者话可以提醒我们自己，没错、
嗯、
这样我们就比较知道了。你看，从你十九节可以做前面的开头，也可以做这边的结尾，对不对？二十节二十一节，一个是我巴不得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一个是你们既然读过律法，你们没有听见律法的话吗？你们没有读懂吗？在律法里边怎么记得呢、
嗯、
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有两个妈，从两个妈出来了两种不一样的身份，一个是做奴仆的、
嗯、
一个是做主人的。
嗯，
这些东西呢又跟旧约的话能够对起来，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这个就是它里面加进来的东西。
嗯，
好吧，那下一段呢？
28节到30节，一共才3节圣经。
哦，那很简单嘛，中间一节是骨头，前面是肉。
赶出去。
嘿，对对对，就是赶出去啊。那前面呢，一个什么样的特别的字在这里呢？
血气的逼迫了。
哎，对对对，
圣灵。
逼迫是很重要的，因为前面说了，基督不但给我们圣灵，而且把我们赎出了律法。但是这时候你如果回到律法去，有什么不好呢？除了真理上的不对，除了你废掉神的恩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会受逼迫呢。
我刚才看的时候就跟妻子说，哎，这个太正常了，这个就是活生生的，教会也是这样，家里也是这样。
怎么说呢？
哪一个是血气方刚一点的、
啊？哦，就会逼迫是吧？
对对对。
可是常常那个血气的赶不出去、
啊。对啊，血气的永远是占上风的。
你要把它赶出去很难的、
啊。属圣灵的反而是很安静，但是就受着逼迫。
那你怎么办呢？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在一个人里面，保罗可以讲道给我们听。在两个人中间怎么办呢？嗯、谁敢谁怎么敢呢、
啊？所以说这话就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就停在这里就好了，赶不出去，想赶赶不出去。我发现这个传道人呢，赶鬼好像还比赶血气容易一点，是吧？
哪里赶得出去啊？被人家赶了就差不多了。
那后面一段，后面一根筋，你再选一个什么呢？
不可承受产业。
哎，不可一同。
啊，一同。
承受产业，每一段呢、啊，这虽然很啰嗦，可是你就看见他真的每一次他有一个新的像台阶一样。
对，
另外一个重要的观念在前面。
所以说圣经的那个分段呢、啊，就其实都把这些弟兄们都给打乱了。其实他的思路可能真的是弟兄们另起、啊，但是他把我们圣经已经分成了好多好多段，好多好多段。
哎，那我们现在第四章的最后一句啊，其实就是第五章这个段落的开头。
就这个地方我还没想好。
就其实我们花了相当的时间在这讨论里。
之前我选骨头的时候选错了，那个时候选了什么第四节啊？我们在考虑把称义的与是与基督隔绝。
那个虽然当骨头不是特别合适，但是当筋挺好啊，很好的重点。
对。
什么叫做奴仆的恶辖制？什么叫做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因为保罗真的是给提摩太受割礼，对吧？
嗯，
他主要是说，一个人如果靠律法称义，就与基督隔绝了。加拉太人的问题，他之所以受割礼呢？
他就靠着律法要称义了。
因为人家告诉他说，你信耶稣是不够的，你还要受割礼。其实，在美国，很多的男孩子生下来都受割礼。
我觉得保险一点哦。
不是，倒不是，他们基本上是卫生问题，所以这边的小男孩很多生下来他们都给你隔离的。
国内并不普及啦，除非你真的到生育年纪的发现说这个有生殖障碍了哈，
嗯，
才会建议你去医院。
主要是你靠着律法称义，就从基督的恩典中坠落了。你说他讲这么多到底在讲什么？其实就是讲这件事情。他一直在和他们
讲给割礼的、
啊、希望把这个道理在他们的心里面讲明白，这样能够帮助他们的信心啊。这个叫做再受生产之苦。
嗯，
写起来也很辛苦，我们读起来也辛苦，听我们节目就更辛苦。后面一根筋呢，
就第七节吧。
第七节，你们向来跑得好，
这是仇敌、
嗯、有谁是吧？主要我们还是看说这个重点是在什么地方。
这样的教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
其实我要选的话是选第九节第一句话，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他现在的基本上呢，割礼这件事情，
嗯，
与基督救恩的冲突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他，他讲的差不多了、
嗯、
啊。他现在只是在做这种，这进一步往前看，你如果留下来他会有什么样不好的影响。
嗯，
他已经不只是在讲那些人了，他的重点已经在讲说归回律法的教导是一点都不行的。
所以我今天就是举这个割礼的例子。
对，
就已经发起来了。
因为这件事情在教会里面这个风气是被保罗逮到了，你们没法推诿，你们不该去做却真的去做了。那这段到第十节为止， 一点面相能使全团都发起来。现在也是常常有人要去守一点点安息日啊，做一点点的律法，传这样教训的人我们要远离他们。那后面我们讲了没有？后面我们还没谈，对不对？
对，后面都没有谈。
那这个弟兄们他底下开始说什么呢？这弟兄们只有两节，然后又来一个弟兄们，他大概太激动，他不知道我们将来要用弟兄们来摸骨做节目啊，所以没替我们打算好。
后面好像是讲这个情欲的事情啊，属灵的事情、啊、
哎，你说十三节以后是吧？第二个弟兄们就像他其他的书信一样，道理讲完他要讲一些实际的事情。基本上这个第五章这个第十段已经是结论了，结论的结论十一节十二节他又是把自己和那一些人拿出来比一比，这个是问题的根源嘛。
嗯，
你看他写东西真是有头有尾啊，绕了一个大圈回来，回到起点，这个本事很高。律法与恩典，割离与救恩，本来这个问题不在你们中间的，会挑起来是因为我和他们，他们与我不同，传另一个更改过的福音来搅扰你们。如果这个问题 无所谓，或者他们讲的是对，那我就传割礼就算了，对不对、嗯、这个叫做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哎，你等把这几个字抽出来还让人家这个听得挺心惊胆跳，你跟弟兄姐妹讲说十字架讨厌，请问这是圣经哪一章哪一节？说打出来的人不多 啊，讨谁的厌呢、啊、讨这些犹太人的厌，讨那些守律法靠律法称义的人的厌。
嗯，
那保罗不但是为他的儿女焦急啊，对那些搅乱你们的人他发出一种很强烈的什么恨，
恨讨厌，
恨不得。哎，对，你讨厌十字架我讨厌你，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不太敢做的事情。
嗯，恨不得。
你看见一个人传不合真理的福音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还是把他当成同路人，只要是信同一位耶稣就好。哎，真的吗？但是保罗恨不得啊，恨不得呢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啊。这句话就看你怎么去猜他的意思了。他的意思可以是很粗的很露骨的，因为你知道割礼是割什么东西，对不对？那中国人讲说隔绝了，你就晓得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可能带有这种割到绝子绝孙就算了的讽刺意味、嗯、但是当然比较文绉绉的意思就是说把他自己和你们断开来。你觉得保罗今天这个恨不得他会不会用在比如说摩门教上这种强烈的情绪？
会
会啊。耶和华见证会呢？
会，这种是比较明显的
啊。啊，天主教呢？
天主教也会啊。
他会，但是我们会不会
一点面效都能使全能发起来，这已经都发起来、
嗯、也值得我们弟兄姐妹想一想啊。虽然我们真理上不同意大一统呢，但是在心态上呢，这个保罗的恨不得啊不在我们心里。所谓恨不得呢，并不是你恨那个人，或者你不跟那个人讲话，你见了那个人像仇人一样，倒不是这样子。
嗯，
但是那个人所代表了在教会里面所造成的影响，你实在是应该有一种愤恨，有一种焦急。
嗯，
好了，那到了十三节之后他就开始转换了，不再讲这些事情了，至少这些事情已经不是他要讲的主体了。那他讲的主体是什么呢？
主体，
对啊，你看罗马书讲完道理，他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在一起相处应该怎么样。那这里他讲完这些道理之后，他会跟弟兄姐妹说什么呢？
后面的
我们就先不找骨头了，先慢慢聊过去了。你觉得这大致的方向、嗯、从这里一直到第六章啊，其实已经没有很长了。
嗯，
这个英文是讲 application， 它的应用是什么？加拉太书整个的应用的重点是什么？
属血气的呀，生出来哪些啊？
嗯，
凡是受了圣灵的呀，应该怎么做？得了自由，不再受辖制。
他为什么要讲这些？他为什么在这个方向去讲？
为什么？就是我们的身份已经改换了，原本是在律法以下被看守的啊。
嗯，
如果是以前是属血气，身子为奴的，但是现在基督里面都已经让我们得以自由，又赐下圣灵给我们、嗯，我们也受了圣灵。
嗯，
那理当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
哎，但是你还是没有答我这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要讲这个？为什么要对加拉太人讲这个东西？为什么加拉太人特别需要听这番话？为什么这一段话不是写在腓立比书里边，也不是写在罗马书里边？
纠正他们还是病人、
哎、为什么他们需要被纠正？ 这样问好了，加拉太人在保罗离开之后，他们被这些人去吸引，去从了一个别的福音。那现在保罗把他们纠正回来，其实保罗有没有多加给他们什么？
就是原先的，
就是原先的，从前传给他的福音，以及他们借着这个福音所领受的圣灵，都仍然在他们里边，只是他们没有照着去经营。他们以为那个是不够的。
这有点像是什么？有点像生命记。
你这个高话又来了，上一次像使徒行传，这次像生命记。
就是神已经跟借着摩西跟他们说一遍，等到摩西快要离开世界一线，神又借着他的口又对他们说一次，
又对他们说一次，是不错。
当然了，虽然世代不一样哈，但是至少是这个心啊，这个心有点。
没错，这里保罗在跟他们讲的有一个隐藏在背后的意思，也是很清楚的意思，就是说从前这个圣灵就已经给你们了，你们没有好好的照着去结果子，你们把它荒废掉了，好像你们给你们一本支票本，或者给你们一个该做的事情，你们没有做，以至于别人进来的时候呢，你们有点穷极无聊，闲着发慌就跟着人家跑了，你们这个打扫干净的空屋子啊，住进来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那现在我把那些杂草，把这些搅扰你们的人除掉，你们仍然要回去干什么？照着从前和你们讲过的，已经给你们的本钱，就是圣灵，你们要怎么样顺着圣灵去结果子啊，不要顺从情欲去行。或许在保罗看起来这些事情呢，实在是不需要再跟你们讲，但是既然你们有这个病，就表示你们不明白，对不对？这个叫做再受生产之苦啊，告诉你们这个种子是怎么种的，这块地是怎么耕耘，是怎么浇灌的。所以它的重点一定是摆在什么？圣灵与情欲中间，就像前面讲的应许与血气之间，他们中间的逼迫，他们中间的相争，你们一定要知道怎么样顺着圣灵而行。那你当你要这样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首先你的信心要完全，你要完全在基督的恩典里面，不再靠别的东西，
不再靠行律法成
员。这就是为什么后面这些很重要的话呢，是对着加拉太人讲，是写在加拉太书后面。那路加每次我们啊读一封书信，要是好不容易走到这个地步啊，就要问一个啊最笨的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像这样的事儿啊，刚才所说的这个 application 啊，实用，从理论到实际，为什么不把这些话摆在前边，要把它们摆在后边呢？你看每一本书都是这样子的。也许雅各书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可是保罗只要他写信，一定是理论在前，实践在后。其实我们要等了半天，就是等这个答案嘛。
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大家卖关子先卖，常常讲圣经也会这样铺垫，这叫铺垫。
那对于我们服事的人，这有什么教训的？你想加拉太书一开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啊，使徒保罗啊，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要告诉你们说呢啊，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就这么讲就好了，这个话看得懂的啦。为什么要这么啰嗦的在后面才讲呢？
跟罗马书也有点像。
我就跟你说了，不跟每一本书都很像。
他好像把他这个职分啊，神所托付他的呀，他讲的就是怎么说呢，神设立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啊，如果不听他的就是有些比较重。
所以他讲起来中气足是吧，腰杆子挺得直。
保罗，
那其实对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教训榜样，就是当你看见教会的弟兄姐妹，你所服侍的羊群啊，在结果子的事上，在行为上，在见证上，或者他们无论有什么缺失啊，有什么不足之处啊，你别先急着给他定规矩定目标。他的问题一定是出在
最前
真理的明白，对，
饮水思源呢，所以前面出了问题了，
在真理上出了问题了，在对主的认识上出了问题了。那保罗不直接去修那个水龙头啊，他从水库开始修的。
没错，没错，
是不是？你那个修好了，底下自然没问题。 你那个没修好，你光把这些的条例从五章六节开始啊，加太前面所讲的太枯燥了，没什么用，所以我们就别去跟弟兄姐妹研讨。那你在教会里面就是多了一大堆的律法，然后没有人走得来，可能有短期的效应，长期下来都有副作用。
因为有很多的课程啊，什么什么课啊，目的就是说，哎，你这个问题有问题了，你要看一下病，甲病乙病，然后就问了很多。
那我们替他想了很多的解决的办法，辅导办法，是不是？
就是问题是他们刚信主不久的啊，或者信主很多年了，然后又冷落的啊，他就觉得这个比较实用。很多人就是对他的胃口，哎，你告诉我一个，我立马去做做，如果有果效就好，没果效就拉倒啊。
是啊，
就这样乱撞。
所以保罗还是中医了，保罗还是不是西医了？我跟你讲过没有？我们这边有个弟兄啊，他是科班出身的，他说最有名的师傅是医，他只有一个药方，最好的中医只有一个药方。你不管是什么病来，他都是同样一个药方，就是给你调整一下。
调理啊。
啊，你身体好了就去百病。
你的身体其实是你最好的医生，是
啊，对对对，你身体出问题了，不管你是谁啊，你认为你是猴子变的也好，上帝造的也好，你现在有这种各种各样病症的表现，是因为你什么气血不通啊，阴阳失调啊。保罗有点这意思的，万变不离其宗，不管你是哪一类人啊，从这个什么又馋又懒的格里底人啊，到比这个什么帖撒罗尼迦还要闲一点的啊闲人呢，他都是一样，他从这个救恩的基本开始讲，你无论是贩夫走卒或者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他都是给你讲一样的东西，因为他认为你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了，他也认为基督的生命在你里头，你要是完全明白了，你就能够有耶稣基督神儿子的形象，你就能够到了主的面前呢，不受亏损，反得悦纳，得到称赞、荣耀、尊贵为冠冕。他对每一个教会的每一个人存一样的信心。
嗯，
因此他这个老中医呢，就是这么一副房子，要你明白真理，让你这个新人呢，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这总是保罗的入手点，就是从真理上给大家补身体啊。那我们今天在这个事情上下的功夫真的是不够。
嗯，
教会就是一窝蜂的学外面啊，外面弄小组我们就弄小组，外面弄培训我们就培训，我们好像认为问题都出在这里。其实啊，你就算从中国教会看，过去你能够数出来的比较信徒有见证、有模有样的这些教会啊，他们一定是着重真理的。
那
弟兄姐妹对于圣经、对于神的话有胃口，他自然自己会要求自己，他也知道分辨善恶，分辨好歹。你越是不知道这样做，你越是今天有这个想法，明天有那个目标，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啊、榜样啊，都是不能持久的。
很多的时候他要成绩，你知道吗？
那是啊，
哎，就是教会里面呢，可能负责的他就是觉得说他需要一个成绩，好像对自己也好，对会众也好，好像有个交代，以至于他就觉得说吸引了很多这种活动，大兴土木啊，这个也有那个也有啊。
而且大家呢，就是说你越是搞这个东西呢，就觉得好像挺忙啊，为服事忙嘛，鞠躬尽瘁那就错不了了。但是让教会扎根成长的办法，其实从来就是在这些根基上下功夫啊。从信主到能够吃干粮，它里面一定要对于永生、对于建筑有非常的敬畏，对于我们今天活着干什么，临到我们生活里边、服侍里面一切的事情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晓得什么叫做万事都在互相效力，不是今天求这个明天祷告那个，顺利的就感谢主，不顺利的就斥责撒旦，不是这么搞的。你弟兄姐妹长大成人，那他就会有一定的表现。弟兄姐妹长不大，像加拉太教会这样子，那保罗要治病，他仍然是花了四章的时间，先治他们信心与知识上的问题，然后他才讲说你们应当有的表现是什么，也就是第五章十三节开始。而且呢，第五章十三节他就算讲到这些实际，他第一个重词出来是什么？弟兄们怎么样？你们做什么？
蒙召。
对了，这个题目我们也讲过很多了啊，每次要聘牧啊，聘牧委员会就正儿八经的，请你把你蒙 照的经历啊，讲给我们听一听。哦，
听起来觉得还蛮好的。
对，那蒙哥是不应聘呐，蒙哥要是有一天应聘呐，他问我这个时候，我坐在桌子对面就说可以啊，不过呢，你们也先把你们蒙招的经历呢讲给我听听，好不好？
蒙哥已经名声在外，人家直接请你了，不用再拼
了。No, 人家直接把我赶走。一个你们蒙召就把弟兄姐妹都难倒了，啥把我们蒙召了吗？
嗯，
他仍然是用真理的名词、真理的话来打根基。你要是不明白自己是一个有招在身的人，我们这一整个人群是蒙召的人群呐、啊。
嗯，
那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再往下走啊。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这句话其实很深呢、可是你要是没有这个程度，没有这个在信心里头的知道，没有这个救恩的知识，你是做不到也行不出来的。什么叫做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要什么自由？为什么说这整群的加拉太人，你看这么不像话，都去受割礼的，仍然是以蒙召来量他们、以得自由来劝勉他们，这个话怎么讲啊？
做奴仆去了，这去他还觉得蛮好、
没错，你讲的一点都不错。所谓得自由，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说，从律法的辖制上得自由，从咒诅里面得自由，从奴仆的管辖里面得自由，更是要从犯罪里面得自由。
可以。
为什么说他们是蒙召呢？召这个字在加拉太书第几次出现呢？
咱查一下，奉召若是出现的
除了他奉召以外，
一章第六节，我细细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的基督、
基督之恩
召你
召你们的，所以他这个蒙召呢是前后呼应的。这个蒙召在这里至少我们可以说是什么？恩典是一个召，对吧？那恩典为什么要用这个召这个字来形容呢？哎呦，这需要讲给弟兄姐妹听啊，这不是自动自发就能够明白的，一定要有老师
召字还是从最大的那个下来的。
哦，对对对，
皇上，天皇，
这个招这个观念你会怎么跟弟兄姐妹讲？
招啊，
你会怎么跟他们讲？只要用各样的智慧，让弟兄姐妹能够把有关于基督的知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这个各样的智慧啊，就是我们明白之后，还要知道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做成大家可以吃的好菜，是不是？招啊，太重要了。可是你怎么跟弟兄姐妹讲呢？哪一些的入手点或者哪一些的讲法，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参考参考啊？
我没有太好的办法。
哎，别紧张，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给你点时间预备，下回再回来谈。听众朋友不妨也想想看啊，招这个这么重要的观念，我们应当怎么把它向弟兄姐妹们解明呢？那我们就下回再回来听陆家讲呗。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 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